刘墉一听说父亲叫他，急忙站起身来，向尹继善、金红和袁枚一拱手，转身出去了。金红看着刘墉的背影，叹了口气说：哎，看来啊，这回他要挨老爷子一顿训斥喽。他在裤子裆测字出了名，老爷子不高兴。今儿上午见面，有几个官员说城东毛仙儿测字如何如何，我在旁边瞧着，统勋的脸色不好看，这不晚上就叫过来了，还那还不明摆着得训斥一顿呢。袁枚接过话茬，哎，你还别说，他测字啊还真有些个门道呢。不过这次啊他是来办案的，测字出了名，喧宾夺主，自然是该挨训的。其实啊，事情比金红他们猜测的还要严重。刘墉一进北书房，还没来得及给父亲请安呢，便迎头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。就听刘统勋大喝一声：畜生，跪下！是，刘墉扑通一声长跪在地。他想伸手摸摸火辣辣的脸颊，可是手刚抬了抬，赶紧又放下了，规规矩矩磕了个头说：儿子一定做错了什么事，才惹得父亲发这么大的火，请父亲明示责罚。那年月呀，封建社会讲究的是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父亲说一句话，哎呀，那就等于在这个家庭来说，那就等于是圣旨，当儿子的只有老老实实的执行。父亲要打你，打你左脸，你得伸过去右脸。父亲嘴大，儿子嘴小，只有父亲说话的份儿，没有儿子犟嘴的份儿。跟今天可不一样了，今天好家伙，如今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，那小皇帝小太阳一样的，只有父母哄着孩子的，哎，哪有这么严厉对待孩子的呢？可是那年月呀，实行这个，人们就得承认现实啊，是什么你就得遵循什么。这刘统勋呢，好像是刚刚会完课，满屋子的烟雾，几个茶几上的残茶都没来得及收拾，显得非常的凌乱。刘统勋扇了儿子一耳光，自己反倒觉得有些气馁，坐在那儿只顾一口接一口的喝咽茶，看上去精神不大好，好像非常的疲惫。过了好一会儿才长出一口气，缓缓地说：刚才见了南京城门岭，还有几个苏州杭州的露营管带，下午见的金红和尹继善，傍晚呢是南京知府、海关、盐曹两道。哈哈，好家伙，大家异口同声夸奖裤子裆有个毛仙，算卦测字那应验如神。刘墉这才明白自己挨这一巴掌的真正缘由，急忙又磕了个头说：父亲，是您叫儿子扮成算命先生的呀，说这种身份容易和父亲传递信息，您还说扮什么要像什么，扮算命的那此刻就要想到我是个算命的。说到这儿，他瞟了父亲一眼，没敢再往下说。刘统勋呢，没再发怒，口气缓和了许多，站起身来，倒背着双手，一边跺着步子，一边说：不错，我是说过这话，可我说的是叫你像，并没有叫你是，没说叫你借此卖弄名声。第一，卖弄的名声大了，树大招风，会招来许多是非不说，还会给自己带来危险和麻烦。要是有贼人盯上了你，谁能护持得了你呀？再者，你卖弄这些个杂学干什么？要知道，你是堂堂正正的两榜进士，将来要做乳臣，辅佐一代令君，落一个会算命看风水的考语，很好吗？万变不离其宗，你是来破案的，是来破泼天大案的，该如何处置， 你好好想清楚才是。刘墉听了父亲这番话，不由怦然心动。这姜还得说是老的辣呀，一是为公务，二是惦记着自己的安全，甚至还考虑到了自己将来的前程。除了父亲，谁能替自己想得如此周全呢？一股暖流从心底泛起，鼻子一酸，他差点流出眼泪来。他仔细看了父亲一眼，突然他觉得父亲是那么熟悉，又是那么陌生。自己和父亲同在一个城市里，可是几个月不曾见上一面。此刻在灯下打量着父亲，好像他老人家老了许多，连脖子下边的筋脉都带了丝丝的皱纹。他想说上几句安慰老人的话，可是又不知从何说起，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是父亲教训的极是，儿子已经明白了。我是半算命先生认真的过了头，反而透出了假来，儿子忘了中庸，没能做到恰到好处。刘统勋停住了脚步，又说，你是读了六书、说文、字处这一类的书，想拿来印证一下，可不知不觉进了术数家魔道。无论世道邪道，哪家学术如果毫无灵验，谁能信他呢？又怎么能流传下来呢？万法归一，经世治国还是要堂堂正正的儒道。你说天上哪一个星星不亮啊？粒米之珠宝也放光彩，可比得上日月之明、江河之流吗？是父亲训诲的事，儿子知过了。刘统勋目不转睛地盯着儿子看了一阵，才叹了口气，唉，你呀，起来吧。他突然觉得一阵心慌，急忙从书架上取下一小瓶苏和香酒抿了一口，松弛地歪在安乐椅上。刘墉急忙过来，跪在椅子后边给父亲推拿按摩。他的身材高大，跪在地上还和坐在椅子上的父亲差不多高呢。刘统勋一边由着儿子给自己按摩，一边说，庸儿，搬个凳子过来坐着给我按摩吧，怎么跪着太累了。哦，不，爹爹，儿子年轻，身子骨结实着呢，不碍事的，您只管歇着就是了。刘墉好像从来没见父亲显得这么苍老过，这么伤感过，这么温存过，心里一酸，眼泪夺眶而出。爹爹，是儿子不好，惹您老人家生气了。刘统勋却摇了摇头，唉，说实话，打你啊，也未生你的气，也有些迁怒于你。这不，张廷玉奉旨到南京养病，就便接驾。今天上午我去拜见他，他竟然整整跟我吹嘘了半天自己的功劳，从伺候圣祖一直说到今上。哎呀，我这心急火燎的，还有多少要紧的事儿等着去办呢？可是还得硬着头皮听。哎，爹爹，他老了，老小孩，父亲就不要和他计较了。嗨，我不是计较，我是告诉你，七十玄车，我今年呢正好60岁了，看样子呢，嗨，未必能有他那么长寿哦。要真能活到70岁呀，嗨，你趁早给我提个醒，可不能学这个张老相国。嗨，哪能呢？父亲，您不要太伤感了，更不要说这种话，儿子听得心里好像刀绞似的。 哎，也不单为生他的气啊，是气不打一处来。叫了严道和漕运使来，原是想问问给高恒钱度他们押运同船的是谁，是官道上的还是黑道上的。要是黑道上的，就得想曹寡妇机房带的那1000多织机工人是不是与一枝花党羽有什么关联。哼，谁知道刚开了个头，严道漕运两拨子官啊就互相咬起来了。原来3天前他们在藏青楼吃花酒，为一个婊子打过一架，到我这里竟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我气得头昏脑胀的，他们却越吵越上劲儿，对着抖搂。盐帮的官儿和净土庵的一伙子尼姑明铺夜盖通奸，曹帮的官员自相鸡奸，竟是一窝子兔子。更有甚者，还在酒席宴上商量着互换老婆。哎，你瞧瞧啊，我们大清如今真是金玉其表，败絮其中啊，这样的励志还整顿得起来吗？刘墉这才明白父亲发火的真正原因，叹息了一声说，哎，爹爹别生气了，为他们这些人生气真是不值得。儿子也正想劝父亲一句呢，能管得着又想管的就料理一下，顺眼不顺眼的自己绝不生气。民间说唱都把您说成当今的包龙图，这包龙图就是有10个100个，看着这样的励志，那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啊？要认起真来，那还不得气坏了？就算气坏了自个儿的身子骨，那也是束手无策呀。您呐，也真该学一学袁长公，既洁身自好，又活得潇洒。哼，他呀，潇洒个屁！他也是一肚子的无名火，今天头一次生涯就拍案大怒，摘了江宁道、江南巡风使和金华知府3个人的顶子，要请旨查办呢。哎，金华火腿好吃，他却吃出怪味来了。刘墉正想说话呢，不妨门帘一响，尹继善进来了。他冲刘统勋一抱拳，笑着说，好一副行孝图啊，我已经在外面偷听多时喽。也是的啊，你们父子俩谈心把我拉扯上干什么呢？哎，你别动啊，你有心急就这么歪着会舒服一些。师兄你只管继续行孝，我们说话。刘统勋到底还是坐直了身子，笑着说，哎呀，是袁长来了。哎，我这歇了一会儿啊，精神好多了。庸儿快上茶。瞧瞧瞧，没想到说曹操曹操到。这不，儿子正劝我学你呢，说你潇洒。我说呀，你潇洒个屁。尹继善咯咯一笑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你说的不对哟，金华火腿好吃，我吃出了怪味。其实啊，是金华火腿不好吃。我呢，正好也睡不着，就到你这儿吃清茶来了。这尹继善也是50多岁的人了，可是他神清气爽，倜傥风流，看上去好像还不到40岁呢。尹继善笑着弹着茶杯，对刘墉说，师兄你大概还不知道，江南道、江南巡风使和金华知府都是我原来使老了的官员呢。昨儿他们来看我，一人给我提了一条火腿，说是给我回任接风。收他们一条火腿有什么打紧的？可是临走的时候啊，仨人都用指头敲着那个火腿，我就起了疑心了。等他们走了，我打开一看，好家伙，原来里头嵌着一个金丸子写的一个福字。你说这东西敢吃吗？吃了那不就等于吞金自杀吗？ 听了这话，连刘统勋都感到惊讶。哦，本来只是说火腿变味了，又是呵斥，又是摘顶子，又说要听餐，让人家提着东西灰溜溜的回去了。当时我还觉得你做的太过分了，不就是一条火腿吗？何至于这么大惊小怪的？闹了半天，感情这里边还有这么大一篇文章啊！尹继善诡秘的一笑说：“哈哈哈，这就是我与延清宫的不同之处。摘了顶子，过几天再还给他们，叫来训斥一顿，再安慰几句，真是好样的！我还要抬举他们呢。这样既能洁身自好，又能叫众人警惕自律，也不太扫他们的面子。说到底，我是总督，要是一点也不能维护下头，谁肯真心实力跟我办差做事呢？”刘墉听了这番话，不由佩服的五体投地，觉得这些个做法真比国子监祭酒、照本搬书上那些个什么孝悌忠信礼仪廉耻要高明一万倍。正思量着，就听刘统勋苦笑一下说：“哎，以诈取直可谓是用心良苦啊，可惜我刘统勋性子暴烈，不能东施效颦。庸儿，听听你原长侍书的话可以，也要好好想想，择其善者取为你用，但也不能全然取之。这一套啊，只适用于他尹元长，如今吏治败坏如此，要是没有勇者挺身而出，那也是不行的。所以这次我是下了决心，管他什么高国舅、什么前度，或者后边还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，抓住线索一查到底，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。庸儿，你记住，只要问心无愧，你就只管放胆去干，也给我争口气。”说着猛烈咳嗽起来。刘墉急忙过来，一边给他捶背，一边说：“是，儿子遵命。”尹继善见这父子俩如此，觉得好像十分的悲壮感人，勉强笑了笑说：“我真是佩服你刘延清啊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，是为泼天大勇。我刚回金陵，而且还要到陕甘督办军机，不能实地帮办案子了，但是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。说吧，要我怎么帮你啊？”刘墉见父亲点头，这才从容说道：“圣驾八月初，是八月初九抵达南京，想必尹大人已经知道了。据我们派去卧底的人回来说，义英好像没有谋刺的意思，但是各路弘扬教香堂堂主已经在太湖上聚会了三次，具体一些什么事儿呢，我们的细作无法靠近，还搞不太清楚。只听堂主回来说，月亮十五不圆十六圆，今年要祭弘扬老祖、无声老母、慈善人欢天喜地，要大大热闹一番。看样子他们是想趁皇上南巡的时候搅闹一番，抹杀盛世繁华的景象罢了。此外，袁长公还没回来，他们就已经知道您副副两江总督，好像也有点给你点颜色瞧瞧的意思。”尹继善冷冷一笑说：“哈哈，是啊，我在广里接到兼任军机大臣的诏书，就已经给这里的露营官写了信了，叫他们布下天罗地网，专候大鱼。我看咱们可以在圣驾到来之前下手，一个号令传下去，先把各地香堂连锅端掉他。”刘统勋却叹息了一声说：“哎，为确保皇上的安全，原是该这么办的，可是我几次请旨，皇上都不允啊。元长，皇上给我的密谕 你可以看一看。说着，在书架上取下一个黄皮匣子，打开来，从里面取出厚厚的一份卷宗，递给了尹继善。尹继善接过来，在灯下抽出了一看，原来是几份奏折，上面有乾隆的御笔朱批，而可将此折与尹继善看。尹继善这才知道，让自己看着奏折也并非刘统勋对自己的私情，佩服的点了点头，坐直了身子看那朱批，是这么写的：如此错置，一应必有逃逸，前奏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朕甚欣喜。入教之徒虽众，但多系无知之愚民，披戴圣化，养成恩泽，安享太平，无苛捐杂税之苦，岂能甘心从逆？如一网打尽，良幼不分，尽遭池鱼之殃，朕甚不忍也。且车驾未行，江南已先行搜捕，必招致人心惶惶，怀戾戾之心迎朕寻衅，朕既成昏暗之君，亦匆匆不乐也。一英乃数度造反之巨寇，屡剿不获，实具过人之才，且与朕有一面之缘，甚愿再赴一晤，看看彼究竟何等样人物。尔与尹继善、刘墉皆为能臣，且都是朕之心腹，朕观江南民心，断不至视朕如桀纣而欲弑之，还当精细策划，既不扰民，且立朕巡视民情，观光治化，即小有差池，朕不罪汝等也。尹继善看完，把朱批交给刘墉，长出了一口气说：哎，还是皇上高瞻远瞩啊，南巡本来就是为了早事圣治，我们在这大张旗鼓的抓人，闹得鸡飞狗跳墙，人心惶惶，那皇上还不如不来呢。哎，我们只顾了皇上此行的安全，却忘了太平盛世这个大局呀。刘墉皱着眉头说：但是这么一来，就等于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难题呀。因为据黄天霸的人报说，实在不敢保证没人谋刺皇上，看皇上的意思，好像还要我们安排再和一枝花见面，这也太……他本想说太儿戏了，但是话到嘴边又觉得不妥当，所以急忙改口说：啊，我是说跟听公案大书似的，太不可思议了。刘统勋和尹继善此刻也在想这事儿呢，他们谁也想象不出皇上怎么会和一枝花有一面之缘呢，更难想象再晤是什么意思，又该如何去精心筹划呢。沉默了好一会儿，刘统勋才叹了口气说：哎，皇上太爱微服私访了，为此傅恒和我还有坏了事的讷亲不知道劝解了多少次，皇上嘴里说听劝谏，可是其实呢还是照旧。尹继善是个十分谨慎又绝顶聪明的人，他琢磨了一阵子，虽然不明白皇上怎么会和一枝花有一面之缘，但是在这一面之缘的背后说不定有什么事，便笑着说：嗨，天心难测嘛，我们就是想破了脑袋也不一定能想明白。师兄，其实你掌着这差事所有的细节，说吧，都要我帮什么忙，怎么个帮法。刘墉早就成竹在胸了。此刻呢，我想到的有两条，一是要钱，打进教匪里的细作要用钱打通关节，接近一枝花，我们花的是刑部专款，收寄都不方便。尹继善不加思索便说：成，我给你出手谕，先在海关离金里随之随取打个收条，以后呢由我们和刑部结账。那就好了，此外还需要用3000露营兵，化整为零，从现在起都扮作老百姓进城查看各楼堂店铺地形， 尤其是灵谷寺、鸡鸣寺、玄武湖、清凉山、夫子庙、石头城、莫愁湖这些个名胜的地方，都要事先查看清楚，既不能张扬，又不能互不联络，规定好联络暗语，到时候一个呼哨，至少能集结起四五十人才行。好，这一条想的细，我明天一早就安排。不知不觉，远处已经传来了鸡叫声。尹继善笑着说，可谓算无一策了，我还可以调3000露营兵，随时听你调遣，这就万无一失了。好了，就这样吧，也该叫老中堂歇息了。说完告辞走了。刘墉急忙服侍父亲歇下，也急急忙忙离开了这座总督衙门。